成立那个教堂山华人福音教会以后，我很多的精力就放在新的教会啊，加上两个学生团契啊 ，UNC 学生之家和 NC State 的学生之家，啊，可以说是忙得不亦乐乎啊，所以也就与我们母会弟兄姐妹久违了啊。但是我们常常想到弟兄姐妹们啊，所以两个星期前我回到旧个团契和弟兄姐妹有一些简单的分享。今天我很感谢神啊，谢谢黄教授和学东弟兄邀请啊，回到了教会来和弟兄姐妹一起分享神的话语。这段时间我心里一直有一个感动，就是想和弟兄姐妹分享一个信息，就是为主癫狂。使徒保罗当年对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所说的，我们若果癫狂是为神，这句话常常回绕在我的心里。什么是癫狂？癫狂就是看起来有点不太正常，是不是？原文的意思就是 out of mind， 用简单点的那个英语来形容呢，就是有点 crazy 啊。使徒保罗说，我们如果看起来有点点 crazy 有点不正常，那是为了神的缘故啊。我们若果癫狂是为神，为主癫狂。其实我们每一个跟随主的人呢，都应该有点癫狂，为主癫狂啊。感谢主呢，我看到我身边很多的弟兄姐妹还真的是有点癫狂。我给大家看你的照片，你们就知道我的意思了啊。这是今年4月20日啊，就是复活节的主日啊，教堂山华人福音教会成立的那一天啊，新教会的同工和部分的母会的同工在一起照的一个照片。我们中间有没有弟兄姐妹看到你在这照片里面的？是不是能够把那个灯光放暗一点，大家看得更清楚一点？如果你看到你自己啊，在这个照片里头，那你就是有点癫狂了啊。这个可能看不太清楚哈。好好的，我们在这边已经有一个教会啊，为什么还要到 Chapel Hill 那边去开一个新的教会呢？我知道有的弟兄姐妹是蜡烛两头烧啊，参加两边教会的聚会或者是两边教会的侍奉啊，弄得很忙啊。包括我们的 Samuel 传道啊，黄教授还学东弟兄啊，他们常常来我们那边侍奉，为了什么？为主癫狂。但感谢神呢，原先 UNC 的同学啊，星期天来参加我们 CCMC 的敬拜的是凤毛麟角，可以说是啊不多。因为相对在 Duke 同学来讲，他们住得离我们这边稍微远一点啊，不是那么方便。那很追求的弟兄姐妹才不嫌远才会来。那感谢主，现在新的教会离他们很近了，所以不少的 UNC 的学生学者呢啊，去那边参加我们的主日崇拜。而且我们教会的大部分新同工，你看得出来也都是学生啊，是感谢神。那新教会成立过去几个月了，我们有9位弟兄姐妹受洗啊，都是学生学者。那今天下午的主日崇拜呢，我们还有又有一个受洗，就是学兰姐妹她的女儿啊，月月啊，她跟妈妈说，妈妈我们要回国了啊，我回国前要受洗啊，所以我们今天下午特别为月月受洗。好，欢迎弟兄姐妹来参加啊，观摩她的那个圣礼。这个是上个月啊，8月底在湖边的一次洗礼啊。我觉得每一个受洗的弟兄姐妹，我觉得也是为主癫狂。我们常看到很多的同学信主啊，上个月我们新教会有一个布道迎新布道会啊，黄教授来布道，有7位弟兄姐妹啊信主。那有的同学信主以后就给家里打电话呀，告诉爸爸妈妈，我来了这边，来了教会啊，信主了。爸爸妈妈反应一般都是啊，去教会，教会人很好， 很好啊。但是你如果说要信主要受洗啊，那就不要了。在他们眼里，受洗的人也是什么癫狂的人啊，不太正常。可能也看不清楚哈，灯光那个不是太清楚。这是今年六月份在啊基督使者协会开校园同工退休会的时候啊，我与何德泽牧师和龚文辉牧师啊照的一个照片。这两位牧师我们 CCMC 弟兄姐妹都很熟悉啊，他们暑假的时候都来这边讲过道，对不对？他们也在新教会讲道。那他们来参加今年六月中旬在基督使者协会那个啊校园同工退休会的时候呢，我们照的这张照片，我就把这照片贴在我们家的冰箱上头啊，冰箱门上，常常为他们祷告。我觉得何德泽牧师和龚文辉牧师他们就是两个为主癫狂的人啊，拖家带口到中国到非洲去宣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这叫为主癫狂。我也觉得我太太小东啊是一个为主癫狂的人。这是今年暑假，大家看的照片是暑假的时候啊，六月底我们去洛杉矶啊，北美华神参加小东的神学毕业典礼的时候啊，我们全家与杨洁琼院长一起照的照片。小东前后用了8年的时间啊，终于修完了他的神学的课程，可以说是8年抗战啊，我觉得很了不起。因为他平时很忙的啊，他要上课啊，他是网上教课，要花好多时间回答学生的问题，在网上电脑上。另外他要照顾我们家的女儿天怡啊，周末呢啊跟我去团契和教会啊，星期五去我们 UNC 学生之家，星期六去 NCC 的学生之家啊，星期天呢他要去两个教会。因为由于那个 NC State 的那个学人之家的原因，我们和 Raleigh 的那个中华精英会很熟，结果我们女儿呢也和那边孩子也很熟悉。那边那个教会就请小东呢来给那边青少年孩子呢教他们的主日学，因为他们缺用英文讲解圣经的弟兄姐妹。所以小东是今天上午去 Raleigh 教会，下午呢再来我们新的教会。哇，我觉得他非常忙，但是他能既然挤出时间哈，把他的神学课修完，我是很佩服他啊。我说你是为主癫狂啊，但是值得啊。我说你原先的学位，北大的学位，普林斯顿的学位，还不如这个学位值钱啊，这个学位神更看重的。这是在参加小东神学毕业典礼的那个周末呢，我们也在加州呢啊，参加了一个特别的按摩典礼，有7位牧师为我按摩啊，这是牧师们为我和小东按手祷告时的照片。因为我是基督使者协会的一个校园同工啊，所以几位牧师啊，在福音机构的牧师啊，就以福音机构的名义呢对我进行了牧师的考核啊，包括我们基督使者协会的校园事工主任啊李格顺牧师，友爱中华福音机构和 MFCI 宣教中心的江冠明牧师，大使命中心的陈国仪牧师啊，神学院教授，现在在加州南湾牧会的苏景新牧师。他们因为都在加州嘛，所以按摩仪式就选择在加州啊，所以是很低调啊，没有做广告。但是我告诉我们新教会的弟兄姐妹，没有邀请北卡的弟兄姐妹去加州西海岸那边参加按摩典礼啊，只是邀请了在加州我们认识的弟兄姐妹来参加啊，像我们 CCMC 搬到北加州去的张天浩弟兄、娄雪梅姐妹，记不记得啊？他们在北加州来参加了我们的典礼。今天借这个机会呢，向弟兄姐妹做这个报告。其实啊，按摩并没有任何改变啊，我的身份我还是同样的一个传道人啊，有的弟兄姐妹叫我传道啊，有的叫我牧师，有的叫我弟兄，有的学生叫我老师啊，还有的叫我神父。有一次我为一个学生施洗，他妈妈特意来参加他儿子 受洗的圣礼。他妈妈是信天主教的，知道吗？他一见我脱口就说神父，哇，当时吓我一跳。我说神父什么样子我不知道，可能反正不像我这个学员同工那样随意的样子啊。弟兄姐妹，最简单最亲切的称呼就是叫我朝阳啊，蒙召的小羊，也为主在校园上呼召小羊啊，这是神对我传道的呼召啊。现在九零后的学生是不是有很多的挑战啊？但主呼召我去做，我就为主癫狂。阿门。Amen。 那这是昨天我带了一个短宣队去 East Carolina University 那边做短宣啊。大家可能看不太清楚，但是上面有一些我们认识的同学，坐在我们当中的杜丽燕姐妹啊，在前面看得清楚吗？那还有 UNC 的刘威弟兄啊，赵毅姐妹、米莉姐妹 ，NC State 的那个 Irene。还有那个王林娟姐妹啊，王林娟姐妹是一个老师，那边的教授，跟我们一块去了。为什么要去 East Carolina 那边校园做短宣呢？我们今天侍奉还不够忙的吗？真的是很忙啊，弟兄姐妹，这就叫做为主癫狂。在我们这个三角地区，每个校园有不止一个学生团契的，在 UNC 有四五个学生团契啊，同样的在 NC State 也有好多个，但是在 East Carolina 那个校园没有一个，所以那边弟兄姐妹呢邀请我们同学去那边向那边的学生做见证啊，传福音啊，帮助开始一个新的学生团契。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啊，在 East Carolina University 会有一个新的学生团契。弟兄姐妹，这些啊就是为主癫狂，看起来好像 out of mind， 好像 crazy， 好像觉得不可思议，但这是一种好的不可思议。一个信主的人应该让别人看见你觉得你不一样，你身上有一种东西是让福音朋友羡慕的，虽然他不理解啊。我自己想到我刚接触福音的时候，我真是不太明白教会的弟兄姐妹为什么这么大的爱心爱我们的那些新来的朋友，我不明白，但是呢我非常羡慕，我也希望我自己身上有一种他们那样的情操。所以他们在我的生命中做了见证啊，就像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马太福音第五章说的，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弟兄姐妹，什么是盐？盐就是有味道嘛，对不对？也防止变质。那你是盐，你做人就做得有味道啊，你身上就有一种东西吸引人啊，让人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呢就有意思啊。那什么是光呢？光就是照亮人，对不对？给人温暖。耶稣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弟兄姐妹们，你今天做一个基督徒做得有味道吗？做得火热吗？还是不冷不热，不酸不辣，说不出什么味道？我上次在Duke分享的时候，那个给同学讲到我的一次经历啊。有一次我带一个朋友去一个餐馆吃饭，那是我喜欢的一家小餐馆啊，很有特色，就是什么辣啊，我喜欢吃辣，喜欢吃辣。师傅就给我点菜了，那我这个朋友就说，哎，不要辣也不要咸啊，还放点糖。那个师傅就说了，哎，朋友，我们这家餐馆菜就三个味道，辣，很辣，非常辣，你这不要辣也不要咸，还加点糖，要点甜。我告诉你啊，旁边有个广东餐馆，他说辣，很辣，非常辣。我说耶，就对我的口味。 我最怕广东一道菜，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啊，叫做酸醋古老肉啊，糖醋古老肉。你看我不喜欢这道菜，名字都不太记得清楚的啊，也不甜，不是很甜，也不是太酸啊，反正说不出，我觉得那个是味道不正啊。我说那是给外国人吃的啊，那个叫古老肉，我听说了也不知道都对不对啊。说广东人叫这个，因为好多外国人喜欢吃那个糖醋古老肉，他们说那个肉是给外国人吃的，广东人叫外国人叫鬼老肉，后来就叫古老肉了，我不知道对不对啊。弟兄姐妹们，辣要辣的有味道啊，做一个基督徒也要做的有味道啊，不要不冷不热。主耶稣在启示录对老底家的教会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那今天教会的一个难处就是不冷不热啊，缺少活力。弟兄姐妹，我们为什么缺少活力啊？就是我们没有为主癫狂。今天我是一个基督徒，我就要好好做一个基督徒，为这个信仰我就要好好的信。刚刚我们讲到学生信主有打电话给父母啊，爸爸妈妈说，哎呀，去教会也好啊，入乡随俗啊，但是加一句，哎，不要信得太迷哦，不迷那叫信嘛，要信就要信得迷啊，做一个基督徒叫做得有味道。那弟兄姐妹们，为主癫狂不是胡闹的癫狂的啊，使徒保罗所说的癫狂乃是有根有据的。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我们用整齐的声音来慢慢的读今天的经文，看得清楚吗？请我们若果癫狂是为神，若果谨守是为你们。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这是使徒保罗写信给哥林多的教会的里头的一段话啊。哥林多教会是使徒保罗当他把福音从亚洲传到欧洲，跨过爱琴海，在那边建立的一家教会。如果你记得是保罗第二次那个宣教旅行的时候，在哥林多待了一年半的时间啊，建立那家教会。他离开哥林多以后呢，两次分别托提摩太和提多带信给哥林多的教会。这里他对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说，我们就是指他和他的同工啊，像提摩太啊提多，我们若果癫狂是为神，若果谨守是为你们。那弟兄姐妹，使徒保罗为什么癫狂？是什么使使徒保罗癫狂呢？答案就是下面第二句啊，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原来基督的爱使保罗癫狂，爱可以使人癫狂。谈过恋爱的人就知道啊，如果谈恋爱的时候你的行为是不是反常的话，那你一定没有真正谈过恋爱的啊。爱可以使人癫狂。我记得我当年追我太太小东的时候啊，就是比较癫狂，我是放下一切追她追到美国来的，有点癫狂，但其实并不癫狂啊。若果癫狂就是看起来像癫狂，其实没有发疯。那我追我太太，我心里清楚，是我很清楚这个选择啊。我们当中有很多人也熟悉我太太啊，她不但长得很漂亮，她很有才华的，是个才女。她读中学的时候，她那个全国选三名高中生来美国参加科学夏令营，她是其中一个。所以她读完高中上北大的时候不要考试，保送去了。怪不得她三年级的时候她就申请要出国留学。那普林斯顿那年招了一个中国学生，就是吴晓东，给他全额奖学金。弟兄姐妹，爱能使你癫狂啊！当你为了一样东西你想得到的时候，你会做出很反常的举动， 那才真正的恋爱啊。使徒保罗说，我们若果癫狂是为神，是基督的爱激励我们。耶稣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为我们而死啊，我们这些人本来是该死的啊，早晚要在罪恶过犯当中，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但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身流血，把我们从罪恶过犯当中拯救出来，这就是耶稣的爱。弟兄姐妹，这样耶稣基督的爱激不激励你？我看一点也不激励你，怪不得我们也不说他不太会去为主癫狂。我再举一个例子啊，当一个死囚犯啊判了刑了，等待他的只有死亡，但突然发现有个人爱他啊，到一个地步愿意替他死，而这个死囚犯可以活下来成为一个自由人，你说这个死囚犯会不会惊喜若狂？一定会的嘛，那才是正常的，他不会那是不正常的，对不对？因为世界上没有见过这样一种爱，这是一种舍己的爱，牺牲的爱，这是基督的爱，十字架的爱。那基督为我们这些本来该死的罪人在十字架上做了赎罪祭，人的爱心没有比这更大的。那使徒保罗接下来讲了两件事情，我们看经文的话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基督的爱怎样激励我们。一是讲死，基督一人替众人死；二是讲活，就是现在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弟兄姐妹，这里一个很难理解的字，一个很重要的字，就是替。为什么呢？这里讲一人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这句经文我刚开始读的时候我看不懂，因为既然替我们死了，那我们就可以不用死了。为什么众人替众人死，众人又都死了呢？这个秘诀是这个替字啊，这原文这个替字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就是包括包含，不是取代的意思啊。那基督的死里包括我们的死，在他的死里也我们也死了。什么死了呢？属于亚当的，所有的属于亚当那些堕落的罪性，我们的老我在耶稣基督里死了啊，像我们的失败啊，我们的软弱啊，我们的罪性啊，我们的堕落啊等等啊，我们的罪旧人呢、啊、通通要钉到十字架上去，就是在都在基督里死了。所以主的拯救是一个完全的拯救，我们只有我们的老我都死透了的话呢，我们才能重新开始啊，重新活着，叫我们这活着的人呢也不再为自己活，乃是向着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那我们现在活着乃是为那位向着那位叫我癫狂的主来活。那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的老我没有死透的话呢，那你还是为自己活， OK， 你不是为主活，你也不会为主癫狂。那弟兄姐妹，当我明白了啊基督的死和活，我们才明白了基督的爱。基督的爱与基督的死是分不开的啊，有基督的爱是因为基督为我们死了，而且基督不但为我们死呢，他还为我们复活。神首先在十字架上解决我们罪的问题啊，借着基督的死使我们脱离了罪，那更是基督的复活呢，使我们得到了一个新的生命。记不记得耶稣基督复活以后第二次吹气吗？在那个创世纪里头，神造人的第一次有吹气，使我们人有了有灵的活人。后来我们的灵呢离开了神，但是主复活以后呢又对门徒吹气，记不记得说你们受圣灵，真正的给了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感谢主，我追求爱情来到普林斯顿，但神在那里为我找到了爱的源头啊，就是神自己，因为神就是爱。我在大学的团契啊接受了福音
当我看到我得罪神得罪人的事像电影一样在我眼前放过的时候，我简直说如果真的拍成电影我自己都不敢看的，但是神赦免了我，我可以再到里边成为圣洁，开始一个新的人生啊！所以一想到我都要什么，要跳起来的啊，为主癫狂的。这是一个莫大的恩典啊！什么是恩典？恩典就是自己本来不配得，却都得到了啊！所以我自己觉得我的生命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所以我呢要为主而活。在我人生的路上啊，如果说我认识我太太，她是帮助我认识了神。在我生命当中的另外一位呢，就是我们的女儿啊，天怡。她是我后来侍奉神、献身传道的一个印证啊。因为我们从 Princeton 毕业以后，我们来到这边啊，来到北卡，也来到我们 CCMC。我们在校园学习侍奉传福音，但是有一件事呢，神一直让我们等待啊，因为要我们学习为主而活这个功课。我小时候是1995年在读书的时候结婚的，我们结婚10年一直没有孩子。那在我们跟小东结婚10周年的时候，2004年那个感恩节的时候呢，我们 CCMC 有一次布道培灵会啊，感恩节的布道培灵会。那次来带领这个布道培灵会的是谢伟光牧师啊，有没有人记得谢伟光牧师的？我们中间有记得的哈。那时候谢伟光牧师就住在我们家，那个时候我们家是抢着接待那个传道人，因为我们家那房子也大。因为我喜欢听传道人讲他们的故事啊，讲他们的一些经历啊，从他们身上我学到很多宝贵的功课。那谢伟光牧师我非常佩服，因为他跟黄教授一样，也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教授啊，他是核子放射药物的专家啊，加拿大国际放射化学化工中心的总裁。但后来神的呼召领导他，他就放下一切做了一个传道人啊，做了一个传道人。所以他来我们家住的，我就跟他说，哎呀，我也很想啊侍奉神呢，我跟他说啊，但是我说我奉献了很多次啊，但是呢奉献了后来又退回去了，后来又奉献，来来回回的。我说我记得啊，有一次克莱昌牧师住在我们家，那是一个 Christmas Eve， 圣诞那个布道培灵会以后，那是一个圣诞夜，那我们就在一起聊天，聊得很晚，很兴奋。那突然他跟我说，哎，朝阳，我可不可以看看你的书房啊？因为我们聊了很多基督教那个的那些书。他一说要去看我的书房的时候，我心里就咯噔一跳，因为我知道我的书房，我虽然说嘴上要说侍奉神，但是我的书房里头很多东西都是我自己的专业的东西，没有几本属灵的书的。我就对康牧师说，我说康牧师，今天很晚了，早点睡吧啊，传道人都清楚的，他根本没有坚持，他知道的。我想我们就睡了。但是那个圣诞夜平安夜我很久没有睡着，要侍奉神很难放下自己的东西。所以当我跟那个谢牧师这样说的时候，我希望能从他那里得到一些指教。还没想到谢牧师啊，他非常有智慧，他一点也没鼓励我，他跟我说传道人是不容易的，他问了我很多问题。到最后我就得到一个印象，谢牧师根本就是给我浇冷水啊！我说这个好奇怪啊，怎么我要侍奉神他还不支持。但是在那次布道培灵会最后一天的时候，我记得是我们那个时候还在那个 Church Good Shepherd 那个小堂，他讲完信息呼召的时候，不是说呼召人信主，他说我今天有个特别的呼召，我要呼召人来全世界侍奉神。 其实他那个讲呼召的时候，我早就已经泪流满面了。那天他的信息每一个字，我觉得都是对我说的，敲打我的心。我虽然走过好多次，很多次传道人呼召，什么唐崇荣牧师呼召的时候，我跟小豆就走出去了。哎呀，觉得这机会太好了，要去回应这个呼召，后来又退回来。那次呼召，我是心里很清楚，这回出去是没有退路了，清清楚楚。我记得那次是在弟兄姐妹可能也记得那次。那次完了以后，那谢牧师在我们家多住了一天，因为他是感恩节到了嘛，所以他要接下一个侍奉。那个是 Bridges International 请他去讲，他说我还早，姐妹家再多住一天，哇，太好了。所以第二天我们就叫到何德泽牧师，我们一起陪他去看看我们大学的 museum 啊，什么东西的。回来以后回到我们家，他说我们做一件事情，他说我要为你们祷告啊。我这下好，终于他这样为我祷告了，可能是为我奉献祷告。昨天不是刚刚我奉献了吗？泪流满面吗？哎，不是，他说我要为你们生孩子祷告。哦哟，第一次有传道人说你们跪下来，拿点油来，橄榄油抹在我们额头上，给我们祷告。那当时何德泽牧师也在身边，他说你们一年之内一定有孩子的。哦，你知道吗？好多的牧师啊、长老啊、弟兄姐妹为我们祷告，没有一个人像他这样的说先知预言的。何牧师就在边上，那祷告就完了。我们心里也就知道了这个事情。时间过得很快，长话短说，第二年又感恩节快到了，11月初了，小东的生日11月7号。你知道吗？他很伤感的，又大了1岁了，神还没有赐给我们孩子。所以那天呢，他就去做个测试，偷偷的，他是没有告诉我，他就不很简单可以做个测试嘛。哎，他跑过来告诉我，他说我怀孕了。我想这是神赐给他最好的一个生日礼物，刚好吗？一年之内啊，真是一年之内。我记得那天刚好也是个主日，我们来到教会，我们也没有等待，好像要等一等是不是真的，我们就告诉弟兄姐妹这个好的消息。你知道吗，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祷告了很久，10年神都没有听我们的祷告啊，没有答应我们，但是在这个时候答应了呢？我跟小东心里非常清楚，我们去检查什么东西，医生都说你们没问题的，所以我们也没做任何的特别的事情。但是那一年我们做了一件特别的事情啊，就是我们两个都双双报名去读神学，要装备好自己来侍奉神。我觉得神在这个时候答应我们的祷告是给我们一个印证啊，一个印证。人生要为主而活，要侍奉神。当我们愿意把自己的人生交给神侍奉神的时候，神赐给我们的超出我们的所求和所想。所以我们给孩子取了个名字叫 Isabel、哎、为什么没取个圣经里头那样的名字啊？ Isabel 的意思就是 consecrated to God、啊、就是献给神啊，因为这个它实在是我们应该奉献给神的一个礼物。那中文名字是天仪啊，天父上帝的天，心旷神怡的怡，因为它确实是神赐给我们的一个喜乐。弟兄姐妹，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基督的爱对我们的激励是不能完全用文字来完全表达的。原文的激励这个词有被主的爱所催逼，使我们好像被捆绑喘不过气来一样。基督这样奇妙的爱临到你，你不能不为主癫狂。所以这个激励这个词啊，有一个约束的意思啊。按照当时希腊文的用法，就是一个限制的一条路，这个意思在里头啊。就好像你要去华山，有没有人登过华山？我们这边有没有人？不多啊。我们知道一句话叫自古华山一条道，对不对？你也许这条道左边是悬崖，右边是深渊，你只有这条道要能上去啊。那神的爱四面环绕你啊，催逼你走这条道，结果呢，你只能按照神的爱的带领来走你人生的路。你再也不是左顾右盼 而是整个人呢活在神的爱的当中，活在神的旨意当中，这就是为主癫狂。那使徒保罗被神的爱抓住了，他看到了人生的方向与目标，有了这个目标，他里头产生了一个动力，使他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那卞云波老弟兄啊，是当年南京大学，南京中央大学的高材生，那个时候是内战时期，烽火连天，他做了一件事情，他就是远赴边疆去云南那边宣教。啊，临走的时候他写了一首诗，我们中间可能有的人听说过，叫做什么？献给无名的传道人，我的弟兄啊，卞云波老伯伯，他现在活着90多岁啊，在迪翠里那边还侍奉神，分享神的话语。他在那个诗里这样说的，他说是自己的手甘心放下世上的享受，是自己的脚甘心到苦难的道路上来奔走，选中这条不自由的道路并非出于无奈，相反的却正是大胆地使用了自己的自由。他说是自己的手甘心放下世上的享受，是自己的脚甘心到苦难的路上来奔走，所以便宁肯叫委屈甚至死亡临头，遥望着哥哥他的山顶，也绝不退后。这就是为主癫狂。历史上有多少这样的传道人为主癫狂，做出这样的选择？英国有位宣教士叫伯格里 Samuel Pollard， 他抛弃了在英国忧郁的生活，他来到了当时候四川云南贵州三省相交的一个很贫穷落后的地方，叫石门坎啊，今天讲石门乡啊，向苗族传福音。这段话啊，大家如果看不下去我读给大家听，是胡锦涛主席啊在贵州做省委书记的时候，他用这个伯格里这个宣教士啊来激励当地的干部们。他这样说，他说公元1905年啊，一个名叫伯格里的英国传教士来到贵州啊毕节地区温宁县的一个名叫石门坎的乡村，那是一个非常贫穷荒凉艰苦的地方啊，他盖起了学校，修起了足球场，还建起了男女分泳的游泳池，他用英文字母仿拼当地的老苗文自编教材。后来啊，一场瘟疫就是伤寒，当地老百姓都逃走了，他却留下来呵护就职他所爱的中国学生，最后瘟疫夺走了生命。他接下来继续说，伯格里去世了，在中国一个荒凉的小山村里留下了他的坟墓，留下了他培养出来的一代中华精英。今天啊，你去那个地方你还能碰到一些老人，他还能用简单的英语跟你说话的。当时候外国传教士如果寄东西寄给伯格里的石门，寄到石门坎，只要写上中国石门坎，东西就到了石门坎，这样厉害。那胡锦涛主席他看到东西跟我们不一样，他说有人统计这里出了2个苗族博士，培养出中国共产党厅级以上干部约20名，县处级以上干部近100名，他传播了科学知识与西方文化，留下了奉献和敬业精神。这是胡锦涛主席的原话啊，登在那个威宁是吧新闻报上。那胡锦涛主席关心的是石门坎出了多少个博士啊，多少个厅级干部，多少个县处级干部，他不知道在国或者他没去注意，在伯格里去世的时候，当地有上万的信徒，上万，十年在那上万的信徒。那胡锦涛主席赞扬伯格里是传播了科学知识与西方文化，我们知道伯格里是传扬了什么福音，对不对？ 那护军长主席钦佩伯格里的奉献和敬业精神呢，就是为主癫狂。今天伯格里的墓吧坟墓啊，完好的保存在石门槛啊，人们在他的墓碑上写着，人尽数于石门，神将赐以墓铎。从北师大来的人就知道墓铎什么意思，因为墓铎是北师大的一个校徽啊。墓铎就是古代啊用来宣布政教法令的一个大钟啊，今天用来比喻来开启民心教导百姓的。后来很多的苗族信徒死了以后都安葬在那个伯格里的那坟墓附近啊，要陪伴这位苗族的救星。伯格里去的时候才51岁，他短短的生命呢结出了许多的果子，这是我们去那边短宣的时候拍的照片，那边很多很多人信主啊。伯格里当年撒下的福音种子今天结出了很多博士。那时间的关系，我们快快的再给大家走一遍。在普林斯顿大学，我曾了解到一位 William Bolden 这样的一位 alumni， 他是从耶鲁大学毕业后来到普林斯顿读神学，他立志传福音呢是要到中国去向回民传福音。他是个亿万富翁家的孩子啊，但他呢放弃呢继承家业，要去做一个宣教士，要到中国去。他的中文名字叫什么？伯德恩啊。在他圣经里头他写下了几个字，一刚开始他有这个去做这个决定以后，他就写 no reserves， 就是没有保留要去做这个事情。那后来他父亲再次问大家考虑要不要继承这个亿万家业啊，他又写下了第二行字，写是 no reserve， 后来他又写了是吧 no retreat， 没有保留，没有退后。那1912年的时候呢，他就出发前往中国了啊，他先到埃及开罗大学去学回教的文化和语言，但是没想到在那一个月的时候染上了脑膜炎，所以那个时候他25岁。他在昏迷当中死去以前，他写下了第三个字，在他的圣经上歪歪扭扭的 No regrets， 没有后悔。他是出师未捷身先死，但是呢激励了很多的人献身中华。他出发之前就写好了遗嘱，我们知道当时候宣教士都是乘单程车票的去宣教，如果你去非洲，那个时候带着棺木去非洲的，因为很多宣教士都是从去的时候带着棺木回来，就是棺木回来的。那波顿出发他也写了一个遗嘱，结果他意外的死去以后，他的一大笔遗产呢就捐给了中华内地会，就会叫中国内地会。那内地会就用这笔遗产呢在今天的兰州啊，甘肃兰州呢建了一个新的医院，建了一个叫为回民服务的医院，叫伯德恩福音医院，来继续他侍奉中国的心愿。这是当年呢麻风病人接受洗礼的照片。那100多年过去啊，这所医院今天仍然是全西北最好的医院，坐落在黄河北岸啊，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那医院里头有一个纪念伯德恩就职的那个廊桥啊，那挂在廊桥上面大家可以看得到是神上帝爱人这几个字，当年的那个匾还保留着啊，这是我们今天所熟悉的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弟兄姐妹，一个侍奉神的人应该是一个癫狂的人啊，这些西方宣教士在他们里头满了神的爱，满了神的意象，满了与神同在的经历，当活在这样的境况当中的时候，就成为一个为主癫狂的人。那现在问我们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癫狂过？还是我们蒙恩多年啊，从来就没有在主面前发过疯的？为什么我们大脑还这么清楚呢？为什么我们在神面前还有这么多的打算呢，计划呢？或者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啊，我想干啥就干啥啊，我行我素，这是我的脾气，这是没有谨守，知道吗？跟没有信主一样的。 我们讲了很多的癫狂，那什么是谨守呢？我们讲，我们若过癫狂是为神，我们若过谨守是为你们嘛，对不对？谨守什么意思？谨守，我喜欢尼多生弟兄的解释，他说谨守的意思就是又谨慎又自守，有礼貌，规规矩矩，我在人的中间要极力顾念到别人。当我看到尼多生弟兄这个解释的，我心里马上就想到我经历的一件事情。我记得我在读神学的时候，在高登康沃神学院有一次修一门课，叫做教会领袖的那个建造啊，今天看来对我是否蛮有帮助的。我记得那次上课的时候，很多的都是美国的牧师或者是神学生。有一次老师就给我们出道题目，他说我们分小组来讨论，说一个牧者教会的牧师可不可以与会众一起喝酒啊？你们说可不可以啊？不要告诉我你的神学观点啊，每个人都不一样。当时我们怎么呢？当时基本上白人教会的那些牧师或者传道人啊，学生啊，他说可以啊，他说我们跟那个会众，也就是去看看球赛，喝一瓶啤酒，可以增加友谊啊，可以更好的跟会众有互动啊。啊，主耶稣的第一个神迹是水变酒啊，你知道吗？今天美国教会很多有酒吧教会，听说过吗？真的，教会到酒吧去做礼拜。那还有一个很时髦的口号，叫做邀请人来品尝耶稣。真的，你去上网，我那天看到我觉得好奇怪。但是外国这是他们文化，他们酒吧文化。但是呢，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当时几乎所有的黑人教会的牧师和神学生坚决反对。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说在黑人的那个教会里头，或者黑人社区里头，酗酒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他说如果你牧师在会众面前喝酒的话，那你助长这种风气啊，你牧师都可以，我们更可以。所以他们就是什么，按照保罗那个在哥林多前书10章23节说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我们若果癫狂是为神，若果谨守是为人。我谨慎自守，心智清醒，很小心的做事，是为了信徒要给人做美好的榜样。我为主癫狂，是因为基督的爱激励我，催逼我，使我好像被捆绑踹过气来，不能不疯狂为主。为人谨守呢，也是因为基督的爱激励我，约束我。唯有癫狂的人才有可能是一个谨守的人。一个人只有被主得着，全心为主，为主而活，他才能为人谨守。这就是十字架的道理。当你与主有好的关系的时候，你垂直是畅通的时候，你才能与人呢有和谐的关系，爱神爱人。所以一个谨守乃是因癫狂而使我成为一个受约束的人。可惜啊，我们基督的爱啊激励我们不够，所以我们呢在神面前癫狂也不够啊，不冷不热，又受基督的爱的约束也不够，所以在人面前谨守呢也欠缺啊，也都过于放纵啊，求神怜悯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如果是没有新的故事，没有新的诗歌，那可能是缺少了一种为主癫狂的催化剂。如果我们生命图画里头不是那样的美丽，不是那样的灿烂，那可能缺了一点为主癫狂的色彩。让我们呢，我们的生命为主癫狂啊，多一点故事；为主癫狂呢，多一点诗歌；为主癫狂呢，多一点美丽；为主癫狂呢，多一点色彩。2013年，十大网络流行语之一是 “no do no die”。知道吧，我在 UNC 团就讲过，在每次那个我们星期五分享，我都给他们讲到短短那个 message。 我记得那一次 no do no die， 大家都马上认同，是 no do no die 什么意思？不作不会死啊，不作不会死，意思呢就是不要瞎折腾啊。作是什么呢？作就是爱折腾，对不对？就是不安现状。 那国内有一个那个叫做超级演说家的节目，有没有多人看过这个节目？啊，不少人看过，感谢神。那我们知道上一次一举夺冠的是一个90后的北大女生，对不对？刘媛媛，就是你们看见的刘媛媛。她4分40秒的演讲呢，却让整个世界都沉默了。她挑战挪作挪代啊，她说挪作挪代代言呢 No life， 一个不敢做的人，他从来不曾拥有一个真正丰富的人生。那神的仆人啊，约翰卫斯理是一个充满神迹色彩啊，一生有很多神迹经历的一个人，也是神很重用的一个传道人。他说过这样一句话 ：“Give me 100 men who fear nothing but sin and desire nothing but God. They alone will shake the gates of hell and set up the kingdom of the heaven upon the earth.” 翻成中文我是这样翻的。给我100个人，这100个人是除了罪恶别无所惧，这100个人是单单爱神超过一切，只要有100个这样为主癫狂的人，他们就能震动地狱之门，翻转这个世界。弟兄姐妹，你愿不愿意成为这样一个为主癫狂的人？这100个当中的之一，告诉你已经只剩下99个位置了，因为我要，我愿意。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何等的恩典，你的救恩临到我们，把我们从罪恶过犯当中拯救出来。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身流血，做了挽回祭，使我们这些本该死的罪人今天可以活过来。主啊，我们一生要为你而活，要为主癫狂。你的爱激励我们，催逼我们，也约束我们，为主癫狂，为人谨守，为你做光做眼。求你保守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一个家庭，祝福我们华人福音基督教会同心合一，希望福音为你做美好的见证。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